2014年，因为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危机，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俄关系走向全面对峙，而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达到官方所讲的历史上最好阶段。中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有分析人士警告，中俄形成的轴心有可能挑战甚至瓦解美国领导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但是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举行的有关2015亚太局势预测的一个研讨会上，分析人士说，虽然2015年俄中关系将继续发展，两国在军事、能源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将继续扩大，但是中俄不太会结成反美同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罗尔说，
Well, we could look for certainly more cooperation in the military sphere. We already see a significant.
葛莱尔话佢真正关注嘅系佢哋是否会结成反美同盟，但系佢认为呢个唔太可能发生，非常唔可能。但系如果中国最终认为美国嘅再平衡战略以及佢实施嘅方式对中国造成巨大威胁，或者中国会重新调整对外关系嘅重点，将与俄罗斯嘅关系置于首位。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说，因为出于对西方颜色革命和其他的问题的担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他说。
Well, I think we're certainly seeing a situation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here because
张克斯话，因为乌克兰问题，两国关系确实更密切。习近平同普京嘅私交唔错，喺某种意义上，两个人似乎都喺对方身上睇到自己，对自己领导嘅嗰个制度亦好有信心。虽然呢个制度喺他人睇嚟好奇怪，佢哋正在捍卫呢个制度，而且两个人都担心西方要破坏呢个制度，无论系通过颜色革命或者其他方式，从呢方面嚟讲，两个人结成强大嘅同盟。张克斯话，俄中两国甚至可以绕过棘手嘅中亚问题嚟发展关系。中国喺中亚嘅影响力日渐加强，但系中亚系俄罗斯传统嘅势力范围。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喺克里米亚危机后得到进一步发展。俄中唔单止签署巨额嘅天然气合同，两国喺军事领域嘅合作亦越加密切。两国甚至对习近平提出嘅亚洲新安全观亦达成某种共识。两国仲设定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不过葛罗尔话，与美中关系相比，中俄之间的合作仲是稍逊一筹。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目标只是中美目前贸易额的五分之一。中国在与俄罗斯的交往中，仲是以不破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前提。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张克斯指出，在2015年需要关注的是冷战之后真正出现美中俄三国关系，美国需要谨慎对待。中国与南韩的关系是亚洲新力量组合中出现的另外一个新的趋势。南韩驻美大使馆一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预计随着中韩两国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双方的人员往来规模有望继续扩大。除了民众之间的交流加深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韩总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亦非同寻常。两个人上台后已经举行6次首脑会谈，中韩两国仲加强了战略对话。不过分析人士说，即使是这样，南韩仲是不太会因此而背离美日同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说，
Well, first of all, I don't think Korea is gravitating towards China. I mean, yes, they've had 6 meetings or 6 summits and Yes,
车维德说，南韩所有努力旨在填补北韩和中国关系的空隙。习近平政府与北韩政权目前有很多问题，南韩很清楚看到这一点。他们希望与中国人之间建立某种资产政治。从短期看来，这个是经济和其他关系，但是从长远看来，南韩是试图以此改变中国对朝鲜半岛的资产政治的权衡。车维德曾担任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副团长，他说中韩关系能否经受考验，从南韩如何应对中国卫二战以及抗日结束7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今年九月，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纪念仪式，届时中国将举行阅兵仪式，并首次邀请各国政要参加。朴槿惠是否出席将引发多方的关注。车维德认为南韩可能不会吞下这个有利。南韩已经多次表明，虽然中国和南韩与日本都有历史问题，但是南韩希望能够通过双边关系与日本单独解决，不需要中国的帮助。车维德仲说，目前的中韩关系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譬如北韩核试验后中国将如何反应，中日就有争议的岛屿发生冲突后南韩的立场如何等，都能够说明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说，美韩同盟其实非常强大，不单止体现在军事，在经济上亦是。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开始继续推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美韩同盟是其中一个重要元素。迈克尔格林说，2015年日印关系将继往开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将向印度出售国防武器。格林说他的看法是2015年会看到日本会讨论或者同意将国防武器出售到印度，因为日本已经改变有关武器出口的禁令。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印度莫迪政府已经就印度建造六艘新型潜艇的相关事宜接触日本方面。印度时报1月29号引述一则匿名消息称，新德里已经向东京转递了一项提议，期望日本能够考虑一下在印度制造最新型苍龙级柴油动力潜艇的可能性。格林说，加强日印关系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印度总理莫迪来讲将是双赢。莫迪和安倍晋三都是民族主义领导人，二人私交甚密。莫迪和安倍晋三上台后，双方更加是不断加强两国关系。他说日印关系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日本和印度之间没有历史包袱，二战七十周年对印度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另外，印度需要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技术上的帮助。格林说，除此之外，日本还向亚洲的其他国家递出橄榄枝，譬如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和东盟国家等。他认为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盟，但是亦值得关注。格林指出，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希望东南亚地区成为一个透明、尊重法治的区域，而中国不可以采用高压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